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做小生意传真相，顾客得福，家人得救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6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了，我想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开始讲真相救众生。第一部分，做小生意传播福音。我那个时候外出打工，在丈夫上班的公司做饭，接触的人不多，我就给公司员工和来公司谈业务的人讲法轮功真相。后来我想给人打工做饭接触不了太多的人，我就想自己做点小生意。当时手里没什么积蓄，还欠着外债，我向孩子的舅舅借了点钱，孩子也支援了我一点，开了一个小店。小店可以打电话，还卖雪糕、零食、矿泉水。店里会来各种各样推销产品的人，卖烟、卖水、卖牙膏、卖毛巾的等等。业务员都是年轻人，这些做直销产品的都是一个团队，业务员比较多。我先是给单个人讲，后来听明白了真相的人也帮我讲。有的人说，我退了是很好，身体也好了，按照真善忍做人，业绩也上去了。来打电话的、买东西的顾客都是周围工厂的，因为工厂比较多，工厂的员工会来我们小店消费，他们大都是年轻的男孩女孩，很小年纪就没有读书，进工厂打工。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教他们怎样做人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的，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。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，将来有劫难时，能认同法轮大法，才能躲过劫难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我说，你们上班也很辛苦，经常加班，生活条件差，父母也牵挂着你们。你们在心里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身体健康，越来越好。好多工厂的员工默念后，身体变化很大，看起来白里透红，不论男孩女孩，看到我都会喜笑颜开，告诉我默念后加班精神很好，不头晕了。我就借机和他们说，也要告诉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家里的亲人，让他们也受益。有的人真的就告诉家人了，也得了福报，还和我说，阿姨，我妈妈和奶奶说这几个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怎么就这么管用呢？我回答说，是啊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宇宙的正能量，诚信默念的人都会得到神佛的保佑。他们明白真相，得了福报，我的生意也很好。有的员工说，我去外面玩都不在外面买东西，都要回来到阿姨您这里买。隔壁生意都比较清淡，就我家生意比较好，来往的顾客多。我知道是师父看到弟子有一颗救人的心，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。有一次，在一个卖猪肉的摊位上，我看到老板娘愁眉苦脸的，就问她怎么回事。老板娘说，挣钱有什么用呢？我孙子得了重病，现住在省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，每天花钱如流水，还不知道看不看得好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讲我家人得了重病，得了绝症，因为相信了法轮大法好，而再次获得健康的奇迹。老板娘说，如果法轮大法师父真的能救我孙子的命，我一定弘扬大法， 感谢大法的恩德。我就让他打电话告诉他儿子儿媳，让他们在他孙子的耳边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家里人也帮着念这九字真言。他照着做了，让儿媳在孙子的耳边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自己每天凌晨三点钟诚心跪拜，请求法轮大法师父救他的孙子，也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再去的时候，老板娘告诉我说，太神奇了，我的孙子已经好了，感谢法轮大法师父。他们一家都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并都做了三退得救了。每次我到他的摊位上给其他人讲法轮功真相，他就帮忙讲，说是真的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我开过豆腐店，开过餐馆，自己做过小生意，接触的人多，可以智慧地讲真相。我善待每个能接触到的有缘人，有机会就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告诉他们。我讲真相的人有工人、农民、商人、老师、学生、老板、推销产品的业务团队、收废品的老人、小孩，我都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告诉他们，让众生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第二部分，明真相的家人在绝境中得救。一，丈夫的故事。开餐馆的那段时间，店铺前面小区改造，周围的工厂开始搬迁，我们的生意很淡。别人和我们讲可以做点馒头卖早餐，他会把机器卖给我们，并教给我们技术。我们做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上，丈夫突然啊呀一声，他不小心把手搅到搅面机里去了。我离他一米多远，正在做馒头。我一抬头一看，不好，马上跑去切断了电源。当时丈夫的手从机器里拿不出来，他的脸色雪白。我告诉他，没事的，有师父保护。把机器搬开后，用毛巾把丈夫的手包好。当时是凌晨四点多，我们上了一辆车去医院。司机很细心，问我们是不是手受伤了，因为毛巾上全是血，他就把我们送到本地一家专门做意外伤害手术最大的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，骨头没问题，就是手上的筋都断了，断面比较大。早上开始做手术，我回家去拿东西，让孩子在那儿看着。手术做了三四个小时，术后医生嘱咐不要起床，必须保持平躺，坐起来容易把血管冲破。在医院睡了三天，丈夫说自己很难受，我就对他说，医院不是咱待的地方。丈夫也知道大法好，平时他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为人比较善良。你手上的筋都断了，缝了200多针，你一直在医院住着，就算康复后手也可能没有劲，使不上力，做不了事情了。你和我回家去学法练功，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一定会好的。我丈夫知道大法的神奇，我一身的病修炼法轮大法后都好了，特别是2003年，我被检查出子宫瘤，一直长到小碗大小，用手就可以摸到。当时丈夫慌了，因为欠债，手里没有钱，他去借钱借不到，连他母亲都不肯借钱给他。丈夫哭了，我安慰他说，没事，我以前有多少病你是很清楚的，修炼法轮大法后都好了。这个功法就是来救人的高德大法，只要真心相信，师父就会管我的。后来我学法练功，不去管他，最后这个瘤子自己消失了。 丈夫知道我长的瘤子没有做手术，通过学法练功，提高心性，就自己消失了的神奇事，所以非常相信大法师父，相信大法。丈夫说，他考虑一下。住院第五天，丈夫决定出院了。他以前练过功，我讲真相的时候，他有时也帮忙。碰到有些人不表态，他就说，这阿姨是真心为了你好，又不要你一分钱，说声好，如果有事你就平安了，如果没事你也不损失什么，是不是？一般对方听到我丈夫这样说，都会同意说好。回家后，丈夫就开始在家学法练功。又过了几天，要去抽除手上的手术留下的线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护士对我丈夫说，大叔，您的手拆线的时候会非常的疼。丈夫心里还是有点怕，就要我和他一起去。医生抽线的时候，要我用手挡住丈夫的眼睛。等护士把纱布打开，奇迹出现了。护士说，不必抽线了，线已经自动出来了，除了手心肉很厚，被机器绞烂还没有好的那点地方，其他地方的线全部都自己脱落了，一点没有疼痛。护士也说，好神奇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坐在公交车上不断的落泪，心里感恩师父慈悲众生。丈夫还告诉我一件事，外科医生给他动手术的那天早上，他的血压达到200，因为血压高做不了手术，丈夫就对医生说，稍等下。他就在心里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默念了几分钟，医生再量血压就正常了，可以做手术了。回家后，通过学法练功，丈夫的手一个月就全好了。被绞面机绞伤了的手，手背一点伤疤都没有，和正常人一样，只有手心有一点缝针的痕迹。丈夫的手基本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，可以正常的生活，没有什么影响。丈夫非常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2015年，丈夫也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，堂堂正正地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实名诉将。二，母亲的故事。我母亲84岁那年，由我小弟弟家负责照顾她。当时我在小弟的店里打工，顺便可以帮忙照顾母亲。那年冬天，母亲穿的棉衣棉裤有点厚，一次她想用力把棉裤提到腰部，因为用力过大，把右边的胳膊弄折了。晚上送饭去的时候，母亲已经不能吃饭了，把衣服打开一看，有一根像手指那么大的骨头顶起来了，肉翘得老高，是紫红色。姐姐和大弟弟都来了，问母亲是不是摔跤了，因为当时不知道情况，以为母亲是摔跤了才导致的骨折，可是母亲说自己没有摔跤。弟弟特别着急，送母亲去医院拍片子，医生说是因为年龄大了，骨头都已经老化了，骨折地方的骨头就像鸡蛋壳一样，用力过大特别容易脆断。但是医生不接受我母亲住院治疗。大弟弟说，我又不是不给钱，为什么不给治疗？医生说，80多岁的人了，要到医院住着，也就是打点葡萄糖，保守治疗。大弟弟冲着医生发火，我对他说，别生气，现在生气也没有用，我们回家吧。 回家后，我让母亲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问母亲，您的胳膊还疼吗？她说，不疼了，就是不能吃饭。我就对她说，您相信了法轮大法好，默念九字真言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您承受了痛苦。母亲很感恩师父。又有一次，母亲不小心把头重重地磕在了缝纫机上，眉头上有一个半寸长的口子。那时候是大弟弟照顾她，大弟弟用云南白药和白纱布帮母亲把额头包裹住。当时天气有点热，包扎如果太严实，伤口可能容易化脓。我好心提醒她这点，她不接受，并说，这是我妈，我心疼。我就让母亲继续念九字真言，伤口被包扎的那段时间一直没有好。后来母亲睡觉起来，包裹的纱布就到了头顶的部位，伤口露出来了。大弟弟看到了很生气。后来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没有包扎的第三四天左右，伤口就愈合了。大弟弟看到母亲的伤口好得这么快，就说他妻子腿上做艾灸，不小心弄了一个小口子，也是这样热的夏天，用纱布包裹后化脓，结果口子越来越大，三个月才慢慢好的。我说，诚心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有奇迹。我母亲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中，他在2015年也参与了实名塑浆。三，姐夫的故事。我姐夫是一个对家庭负责、工作认真的人，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。他身体不是很好，2014年底查出了肝癌。他女婿把医院拍的片子拿到省会大城市的三个医院，医生看了都说只能活三个月，如果做手术的话，能不能从手术台上下来都是问题，医院都不收。我姐姐哭成了泪人，我安慰她，姐夫生病了，可你不能倒下，你现在是家里的主心骨了，你要知道大法弘传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叫人修炼做好人的。只要人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去做，奇迹就会发生。我来教你们学法练功，一起听师父的讲法。姐夫那个时候思想负担很重，他在外面打工的儿子儿媳都回来了，后事都安排好了。我对他说，人都是三分的病，七分的精神。你看我以前也是一身的病，当时我丈夫也在场，他说，这个功法是很神奇，他肚子里一个小碗大小的子宫瘤，手都可以摸得到，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最后都消失了，自己好了。姐夫说，他得的是瘤，我得的是癌，癌比瘤严重多了。我丈夫说，姐夫，就看你相不相信了。对法轮功师父来说，不论是瘤还是癌，都是一样的。只要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好，都会有奇迹的。后来，姐夫还是决定去省城做手术。他要我给他录制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带去听。我告诉他，平时要在心里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个星期后，姐夫做了手术，他回来后身体很虚弱，三个小伙子把他搀扶着，才慢慢走上楼回家。我们安排时间去他家里关心他，告诉他把心放开，不要总想着那个病，多听师父的讲法。我丈夫教他练五套功法。过了一个多月就过年了，初二的早上，姐夫上午去20多公里外的他姨妈家拜年，下午到我们家。我们家住得比较高，他很快就爬上来了。 那天姐夫在我家，吃喝很正常，也很开心。我们也为他能够得到大法的恩泽而开心。2005年的时候，我给姐夫讲过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当时不相信，说人的命运都是自己把握，什么鬼什么神都是迷信，诺亚方舟是传说，不是真实的，被无神论毒害很深。我给他儿子儿媳讲三退，他儿子马上和我说，快不要讲了，我爸爸回来了。后来我和我姐说了三退的重要性，并说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中共迫害佛法，迫害修炼人，必遭天谴，人不退出就是他的一份子，将来上天降罪的时候是逃不过的。我姐姐明白大法好，知道三退的严肃性，她说，我知道了。后来姐姐在汶川大地震的那段时间，非常智慧地让姐夫用自己的小名做了三退，她告诉我说，她本人同意了，用她的小名同意三退。姐夫后来也越来越明白法轮大法好，他对我说，你还是对我尽了心的。以前我就知道他身体不好，在我自己亲身受益，身体通过修炼好了以后，1998年介绍过姐夫去练功点学法，他也去了，但那个时候他还是不太相信，也没有坚持。自从他得病后，我们经常去看他，他对我非常遗憾地说，98年的时候你就让我学这个功，我当时没有那个悟性，错过了。我说，是啊，如果你那个时候学，身体肯定就会好多了。他说，如果我那个时候学，那就不是好多了，可能这个病就钙化了。我说，姐夫，你的悟性越来越好了，从现在开始相信也是一样的，也会很好。后来我几次去看他，姐夫说话越来越正面。有一次他对他女儿说，你的身体也不好，你以后也要像你小姨一样，你也要走你小姨这条路，只修炼法轮功。还有一次我和弟弟一起去看他，临走的时候姐夫送我们出门，并说，我一直听你的话，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四，弟妹的故事。我弟妹年轻时想生二胎，结果因为中共恶党搞计划生育，怀孕八九个月快临产的时候被拉去引产，打出来的小孩已经成型，有5斤多重，因此弟妹的身心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有点精神失常。她相信耶稣，每个星期要礼拜，还要去教堂。我给她讲三退的意义，叫她三退，她不同意。我叫她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说这是政府反对的，她不念。我想着如何才能让她明白真相呢？我就叫她念法轮大法的练功口诀，弟妹念了十几分钟后说，我以前好像有针在头上扎，现在默念后就好多了，原来效果这么好。我再叫他三退，他就同意了。2015年年初的时候，弟妹在家摔了一跤，摔成了脑溢血，弟弟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医院。我见到弟弟，他一脸沉重的样子，他说，姐，我快支撑不住了，医生说从片子来看他是脑溢血，只有动手术，手术后可能变成植物人，也可能瘫痪，要我签字。我对他说，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，才能照顾这个家庭，如果你自己的身体垮了，谁来照顾弟妹呢？我让他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。那个时候弟弟还要照顾母亲，母亲还在他家，我就告诉他我去照顾母亲。 弟妹动了手术，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15天，后来转到普通病房。她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子，胸前全部都是各种仪器，用来检测身体指标，必须把她的手绑起来。如果我们不注意睡一会儿，她就会把绳子解开，要抓住管子，管子弄乱了，重新插特别麻烦。照顾她的人都要很用心，24小时不能断人。我一边照顾母亲，一边和弟弟轮班照顾弟妹。我每天给她戴着耳机，让她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。等到10天左右，她能睁眼了，我就告诉她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要她点头。她不点头，还摇头。我就智慧地拿一本全球公审江泽民的小册子给她看，告诉她现在全球都在公审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。我又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我。我再给她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点头就得福报，她就点头了。自从她点头后，就一天一个样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多了。一天，一个护士一进门就叫着弟妹的名字说，你怎么这么大的变化哟，我只休息了2天，你就恢复得这么快。弟妹恢复得很快，过段时间就从坐不稳，随时要人扶着的状态，恢复到自己能坐到三轮车上了。这时我又趁机给她讲真相，我问她，法轮大法好不好啊？她说，国家不准练。我说，那都是共产党造谣抹黑宣传，法轮大法师父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，是被冤枉的，将来法轮功是要平反的。他认同了，并且有一次说，全世界的人都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年的时候，弟弟给我敬饮料，并说，大法救了我妻子，感恩师父。现在弟妹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好，也经常会诚心默念九字真言，整个身体状况非常好，脸色白里透红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五，婆婆的故事。2016年，我婆婆因病住进了市医院，我去医院看她，当时查血压是195/85，比较高。第二天做检测，查看胆结石，婆婆痛得很厉害，准备第三天做手术。我给婆婆洗了澡，当时是小叔子在照顾婆婆。我对婆婆说，您儿子上次手被绞到机器里，医生做手术的时候，他也是血压高，做不了手术。他想到了我平时告诉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默念了一会儿，血压就降下来了，就可以做手术了。这是您儿子亲口告诉我的。第三天，婆婆的手术很成功，我去看望婆婆，问她伤口疼不疼，她说不疼。对面有一个女人比我婆婆年轻多了，动了手术后疼得脸上冒汗，她对我说，你婆婆咋那么好呢？指婆婆看起来一点也不疼。我就告诉她，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后来出院的时候，小叔子告诉我，这个功法太神奇了，说婆婆这次如果没有大法保护，不一定能下手术台。做手术那天，本来是安排婆婆第三个做手术的，结果当时胆结石发作了，痛得没办法，只好把婆婆安排成第一个。可是一量，血压有200多， 又是80多岁的人了。医生一共喊小叔子3次进去签字，保证手术出了问题，医院不负责任。我后来问婆婆，你心里念了9字真言没有？婆婆说，我一直在心里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2021年，婆婆又住进了医院，做了全面检查后，查出来是胆总管癌，在医院住了9天。医生和小叔子谈话，说这个病看不好了，并说婆婆已经84岁了，之前动过2次手术，身体很虚弱，做手术可能人财两空，没有意义。然后医生就对婆婆说，您老回去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。婆婆没有做手术，办了出院手续就回家了。回家后，婆婆已经不能进食了，但是婆婆还是特别想活，看到炖的银耳汤就想喝，结果没喝2口就喝不下去了，晚上吐了一夜。亲朋好友都知道了我婆婆得的是胆总管癌，可能活不过1-2个月了，都来看望她。医生和小叔子说的是活不到过年。我听说婆婆这个情况，很心疼她。我打电话和丈夫说，我准备回家去看婆婆，想让婆婆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诚心默念9字真言，师父会管她的。丈夫说，我妈已经不能进食了，外地的侄女外甥都准备请假回家，随时准备办后事，没有几天活了，而且本来我妈平时就有点反对，你还是不要去了，如果没有效果反而有可能破坏大法。我抱着一颗诚心还是去了，我非常耐心和真诚地照顾婆婆，婆婆很感动，跟我说小叔子没孝心，他说自己亲家母的儿子有钱也孝顺，亲家母得的是肺癌，他儿子花了40多万元，还说只要能治他妈的病，多少钱都愿意花。亲家母那几天刚刚去世了，婆婆满心的埋怨，觉得自己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太多，到老了没有得到回报。我明白了婆婆心里的症结所在，就宽慰婆婆说，您亲家母的儿子是有孝心，是花了40多万，可是治好了吗？拖了2年，不一样非常痛苦地走了吗？我非常理解您，现在条件比以前好了，儿孙都孝敬您，您也想多活几年，想活也是有办法的。您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练功，有大法师父管您，您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他却不听也不信。我又讲，您看，有好多修炼法轮功的人是高官、高干、知识分子，他们有好的单位，药费全报销，有好的医疗条件，在医院有全方位的护理，在迫害法轮功这样严重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他们还是坚持要学要练呢？因为医院小病好治，大病很多时候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。人得了大病，药量小了不起作用，药量大了，人身体受不了，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不良的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级官员、知识分子、教授听闻了佛法，在迫害这样严重的情况下还要坚持修炼的原因。大法师父是真正来度人的，只要您相信并诚心默念9字真言，就可能会有奇迹。您看我姐夫得了肝癌，到现在都活了7年了，他院子里几个得癌症的人全都过世了，只有他活着。他自己也说，他身体的抵抗力比那几个人都弱，就是因为相信了法轮大法，每天都练功，才能活这么久。你也知道，我以前是什么身体，我现在是什么身体，我不会骗您的。婆婆听了我的话，开始听师父的讲法。 过了一段时间，趁着老家有办事请客的，我又回去看婆婆。小叔子说，现在他每天把师父讲法的录音机当宝贝一样捧在怀里听，还总说，不要把我的录音机弄坏了，我要好好听师父的讲法。在我回去期间，师父给我婆婆清理身体，她吐出来的都是像泡过水的油条那样黏糊糊浓稠的东西。婆婆后来告诉我，自从和我那次谈心，我告诉了她法轮大法真相后，她听进去了。她每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身体一天一个样，慢慢的就不那么疼，越来越有力气，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。老家好多人因此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，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。我妯娌还告诉她的家人亲戚，婆婆得了胆总管癌，医院治不了，医生直接让出院，结果相信了法轮大法神奇康复的经历。婆婆也越来越有正念，当她得知一个认识的小伙子年纪轻轻得了鼻癌，婆婆可怜她，觉得她年纪轻轻的就得这个病，很心疼。她想，如果直接和那个小伙子说，担心他不相信，就去跟小伙子的父亲说，我得的是胆总管癌，医院看不好，也没有做手术，医生让我回家该吃啥吃啥，想喝啥喝啥。我儿媳妇修炼法轮功，让我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相信法轮功，我的病很快就好了。小伙子的父亲说，您是学法轮功学好的呀，法轮功这么好啊。千言万语，言不尽弟子对师尊的无限感恩，仅以此篇文章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恩法轮大法福泽众生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